感谢主，生命记第五章，内容是十诫。有时候弟兄姐妹总是不知道十诫到旧约里什么地方去找，要记得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次出现在生命记第五章。那么第一节摩西就讲了，说这个律例典章啊，你们要听，要学习，要谨守遵行。我们要记住听、学习、谨守遵行。那么十诫是神和人之间盟约的条款，当然是基本条款，这也是我们所说旧约的律法的核心内容，其他的条款都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一些的其他的应用性的条款。那么耶稣在新约中多次引用十诫，而且耶稣讲到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这十条诫命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仅要谨守，而且还要超越它，要成全。十诫呢，十条分为两个部分，前四条呢是对神的关系，后六条呢是跟人的关系。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每一个人都把十诫能够背下来吧，哈，至少把前面第一句核心的话来背下来。好，那么前四条，第一，不可有别神，这是一个总括啊，神的子民不可以有别神哈。第二条呢是不要雕刻跪拜偶像，所以基督徒在任何的风景名胜古迹啊，不要说是那些宗庙啊什么地方，你如果要去的话，你真的要注意在灵里面，在各个方面要远离这些雕刻的跪拜的偶像，雕刻的偶像，不要以为它是一个艺术作品，一个宗教的一个作品哈，我就是很欣赏啊，甚至买了很喜爱啊，因为这些偶像的背后呢，它都是有这个跟邪灵啊宗教的权势是挂钩的啊，所以神明文的说了，我们不能够雕刻，当然更不能去跪拜，也不能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家里要常常的洁净，家里面要清除这些偶像呢哈、我们要来体会啊。第三个是不可妄称神的名，现在这个社会啊，东方西方都是随意亵渎神的名，把神的名字当作好像开玩笑一样，甚至是亵渎，甚至是脏话。尤其我们孩子们要记住，在这代孩子的英语里面有很多的词是亵渎神的名的，所以要注意洁净这个言语啊，不要在这个言语之间呢这个因着西方的这些的文化造成了亵渎神明的这个罪。第四条呢是守安息日，这一条呢让大家跟出埃及记二十章对照一下，好像守安息日的原因有所一点区别，大家看看区别在什么地方。后面呢第五条孝敬父母那个六七八九十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就是对别人生命、婚姻、财产、名誉的一个尊重和不可侵犯。第十条是不可以贪婪。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登山宝训怎么样把这些都提升了。这些呢，还是讲到就是外面的行为，你不可能杀人的行为。登山宝训已经讲到说，恨人的就是杀人，所以看到新约比旧约是要更提升了啊。所以这个十诫我们要背下来的。那我们也看到摩西是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地位，我们也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恐惧，对于血肉之体见到神或者听到神的声音，他的这种惧怕，这是一个健康的应有的一个敬畏，说 fear the Lord， 我们要真的是要惧怕神，因为我们是污秽的在神荣耀显现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击杀，所以这种健康的敬畏使得我们要圣洁我们的生活，而不是一个随意的态度。今天有的人在信仰上面太随意了，觉得跟神都是关系很好的，像那个什么很随意的一种态度，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亲密，也需要有一种敬畏之心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语重心长的把十诫讲出来啊，你们遵守就得福，在这个地上就长久。那么我会问一个问题，哪一诫今天我们不守了？为什么？传道书，我们开始新的一卷书五卷的智慧书其中有三卷是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写了雅歌书在这个中年讲到这个舒拉密女和所罗门的爱情，象征我们心腹的爱情。中年写了一卷书，就是箴言，写到为人处事的智慧和运用神的这个智慧来这个处事。到老年的时候呢，其实老年他有一点失败的，因为他也跟随他娶了这么多的妾去拜偶像，他跟神的关系还是疏远了，所以他的晚年有些晚节不保。晚年呢，他就写了传道书，就讲到虚空看透世上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虚空的本质。所罗门真的有资格这么说，因为他是 他是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一个君王，而且是最有智慧的啊。很多人觉得传道书很悲观啊，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啊，刚刚受世界吸引，觉得世界非常的美好、五光十色的。他这里讲到这么虚空啊，就听不进去这些话，正要准备追逐世界，你说世界很虚空，那这个看上去的悲观，其实是看透了世界的本质的一个智慧。啊，看透了世界本质的一个智慧，那所以对于有社会阅历的人才就会发生这个共鸣和感慨。福气教会就是用传道书来传福音的啊。那特别讲到说这个世界啊，其实你眼看不尽，耳听啊也听不饱听不足，所以在日光之下呢并没有心事。关键词就是在日光之下这个词。整个传道书为什么世俗人生观这么虚空毫无意义呢？不管是吃穿玩乐，还是追求任何的价值，还是传宗接代，还是什么，都是虚空的。是因为啊，神是在日光之上的，真正有价值有永恒的不会过去的不虚空的东西全部都在日光之上。所以人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么虚空，揭露了这个世俗价值观世界的这一个实质的一个揭露，才能使人呢转向日光之上的追求和解决。因为问题的核心是生命，是永恒，是神人关系，这些在日光之下的吃喝知，哪怕就是知识智慧啊，这些东西都不能供给你提供你，不能够解决。所以一定要把目光转向日光之上。所以整个传道书到了第十二章的结论，第十三节，就是总之啊，这些话就是让你来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所以前面都是接下来我们就是整个传道书会看到他怎么样揭示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这个虚空啊，就是为了把人引向日光之上，引向神。约翰福音十七十八章，我们一讲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而这个大祭司祷告的核心就是合而为一，所以你只要想到约翰福音十七章，它的核心精华就是合而为一。首先呢，就是讲到耶稣为自己的祷告，那他在这里给了一个永生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永生的途径，就是认识耶和华，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屡次的讲到说，这个认识不是头脑认识，而是一种夫妻同房，是同一个词，就是那种亲密关系的个人依守，非常亲密同行的，而且不断晋升的这种认识，这个认识才是永生啊。那么四节五节，耶稣说他的圣工已经完成，要回到父那里去了。六节到十九节是为眼前的这些门徒祷告，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是为以后的，包括我们今天历史历代这两千年的所有的信徒来祷告的啊。那么六到八节，耶稣说每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是神所赐的，是神把这些信主的人赐给了耶稣，而且就是这些人也遵守了神的道。那讲到合而为一啊，这个十一节讲到说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合一的特点呢，是父和子怎么样合一，也就是三一神的那种合一要成为我们的合一。所以这正是这个合一的奥秘，这也是后面有很多人说那我们合一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要合一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做。所以越体会三一神之间的关系，就越知道神对凡信他的属他的人的这个合一的心情，这个要求是什么啊。那第十五节十四节讲到说，因为神把他的道赐给我们了，这个道当然是揭露世界的这样的黑暗和罪恶，所以世界就恨这个门徒，门徒是不属于世界的，前面一章讲过了。那十五节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要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个跟主导文是一致的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就讲到基督徒的一个入世和一个，我们不说出世和超世的这样超越这个世界的关系。基督徒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福音工作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所以基督徒不能离开世界，一有一点痛苦不顺着，哎，主啊，你把我让我离开世界吧，不是的，正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彰显神做见证。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身份，我们最终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活的这个行事为人的这一个这个叫做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中间的规律是 不属于这个世界，是超越这个世界，是天国的律，是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目标啊，这个天国的这个吸引。所以我们是超世的，但是呢，我们又入在这个世界上来承担我们的使命啊。而且神保，就是让我们要我们能够脱离那恶者，因着神对我们的耶稣对我们的带导，我们要脱离那个恶者，而且我们还要胜过那个恶者啊。那第22节和23节。啊，就讲到22节和23节，就讲到在又讲到合一的一个方面，一个是荣耀，啊，荣耀的生命；再一个讲到说，耶稣在我们里面，而父又在耶稣里面，使我们合而为一。那，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合一还有两个，第一个，这个荣耀是指荣耀的生命。就是神的属性中的那份荣耀，或者神能不能够在其中得荣耀。所以合一和神的荣耀是有关系的，合一又跟天父爱耶稣，耶稣的爱也住在我们里面是有关系的。所以当因着不同的这个宗派也好，你知道人的不合一，教会的不合一可以大到当然这个真理的不相不这个重要真理的这个不认同，可以小到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领圣餐啊，有的教会是用一个大杯，每个人在这个杯上喝一口，觉得基督是一个身体，不可以分割，这个饼也是一人咬一口啊。但是很多教会是用一个一个的小杯子啊，觉得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个只是一个预表，用把这个饼掰成很多块，所以因着这个教会就能够分裂，就是用一个杯还是用多个杯。所以你看，要分裂是很容易的，仇敌要分裂是很容易，但是要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真理上面我们也不同的开启，因为有那么多的宗派嘛，有那么多神给这个宗派有这个亮光，那个宗派有那个亮光，那么大家之间是一个相爱的关系还是一个相恨的，甚至你跟我不一样我就跟你割裂，甚至不承认你是弟兄，甚至觉得甚至你是魔鬼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你这个如果爱的心在你的里面已经没有了，尊荣的心没有了，而是一个轻视啊，那么神也不能够得荣耀，那么我们就没有在这个合一里面了。所以还不是谁对谁错，因为对错的问题往往是人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只有到神回来的那一天，他会检查每个人的心，来看你的心是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还是你的心是就是要跟人来割裂，来彰显自己，觉得自己是最强的。所以在这个合一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信徒教会有很多很多可学的啊。那第18章叫耶稣被捕了啊，这个彼得出于血气就削掉那个人的耳朵，那耶稣说我父给我的杯岂可不喝呢？所以耶稣并没有看外面是谁在这个逼迫他，是谁在抓他，要针对这个人怎么样，耶稣很清楚这个是他跟父的约定，这个救恩就是要这样走这条路来完成的，所以这个杯是父给他的，也是他心甘情愿的，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来喝这个杯，走这条路15节的那个门徒呢，就是约翰。所以这里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这里有一个灵性的解释，就是当彼得对耶稣被捕了嘛，他又绝望又痛苦，所以他回头寻找人世的温暖，世俗的温暖，就是烤火。但是这一个寻找世界的温暖，这一个烤火的动作，这个灵异啊，反而使他软弱妥协，失去见证啊，失去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当他不认主软弱以后，他就出去痛苦了。那么大祭司盘问耶稣，比拉多审问耶稣，那么犹太人在31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来杀耶稣，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法律的权柄，所以他们的心，他们根本不会真实的去审问啊。36节，耶稣跟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比拉多只关心谁要谋反罗马这个帝国，你是不是想做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奴役以色列人嘛，他就怕有人造反。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国是在信他的人心中；第二次回来，才把这个国带到整个的世界。那比拉多问了一句真理是什么，很可惜他这句话没有引起他真正的深思，因为真理就站在他的面前，他却没有认出来，因着他的这个利益，因着他政治上的这个需要，这个追求，所以非常可惜他没有认出真理，他反而这个定死了这个真理。所以这是比拉多的这个命运，我们前面讲过的。好，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